诸佛正法净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古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净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古愿大觉者。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者。稍稍安住一下，请放松。然后我们呢，今天呢，这个内容，就是在修空性的这个教法当中呢，一个是讲到，求解脱的时候呢，需要修空性的这种智慧，真正惜苦解脱的主要依赖智慧，所以说，依赖智慧是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证悟智慧呢？也不是，就需要也需要这种方便善巧，所以建立二谛。世俗谛、身意谛，然后呢，身意谛是一这种非心境，就是远离这种能所这样的一些境界。这个一般来讲，好像只能是证，而不能就是说，当然可以说，但是意思说你也说不能够光说，然后来了解身意谛很有点困难。当然，我们可以语言来推敲、推理。以及然后把道理很多左右种就是各种推理的方式，像我最近不是讲到一些推理分析的方式嘛，像这样子可以做得到。但是所以说这个呢，因为这种见解和证悟的差别呢，分出这种凡夫和修行证悟者、瑜伽师这些的差别。然后呢，不仅是如此。我们就是说，证悟换过来的这些瑜伽士呢，这当中也有，就是因为他们的证悟的差别呢，也有，就是有差。像我们说的，有不进步为是中观，然后里面的这些修行者见解相应的人呢，就变成像声闻缘觉，以及所证的阿罗汉的果，以及菩萨。大乘的修行的这些证悟者，包括唯识和中观的这些修行者，所以这里面呢，因为入行论的中智慧的部分，主要是从龙树菩萨这种传承的中观，来讲，所以在这里面呢，先首先破了，以唯识宗的一些就是小乘，说实有的这些宗派，以及进一步再破这种的唯识宗的这种。一些就是心，如果说，外境，唯心，但是心好像是实有的这些观念，所以就是破这些，然后再进一步呢，就是说，无我的这个观念的时候呢，智慧的时候呢，就是实有的这种的执着，常依自住的执着，这些呢，中观呢，就是逐渐逐步的，对于如何产生贪嗔痴的这种过患。烦恼习气怎么产生的？应该证悟菩提，应该怎么去超越这种的烦恼和这种贪嗔痴的过患？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起这种智，了解智慧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就包括，进而说大乘所里面讲的般若这种的智慧到底在讲什么内容？什么意思？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有所。解释在这个层次上面所成立大乘的这种的法智慧，就是无慧无菩提，就般若经中说的这一句话，那就是说，应该有些外道会破折的这种破，或者是像有不进步这些会排斥说大乘非佛说呀，或者是 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首先呢，安利说，那应该学习大乘，对大乘的法产生恭敬心、恭敬的心，以这种经典来立，这种道理，也以这种以理的方式来成立这种大乘佛法，是佛讲的，而且是佛的这种的智慧的修道，也是佛的这种怎么讲呢？依据不同众生而所开示的这些法重要的法脉传承。所以光有这个小乘的这种无我人无我的仅仅是这个的话，就是说还不圆满，所以空性还证得不够究竟。所以从这些那个里面呢，就是讲到说，大乘佛教是不是说跟小乘佛教没有共同之处呢？当然不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都是佛教，而且是都是基于这种四圣谛、十二因缘、37道品这些教法来，就是增上圆满的一个修行道。所以破我执的这个层次，断烦恼的这个层次，就是断所执障、习气障这些上面呢，都是层层递进的一个修行。所以说这个非常的重要。同时呢，因为印度过去的时代呢是一个就是各个宗派见解比较多的，像上一次我们说的，就是设什么超过360种的各种学说，有这样讲的，把它又归类为108个这种的宗派，又把它归类为就是越来越少，可以归类为5个这种的宗派，4个是指一个断见，4个常见的这种的分类。但是这里面比较多的是这种数论派、立论派这些。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以数论派为他们的这种哲学，比较成熟复杂这样子。所以以这种佛教方面呢，就是破他们的一些相互就发难发问的方式来，就是会者或者说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然后在这里面，他们发难的一些部分的内容，我们现在正在讲的是这个部分的内容，断真的一个部分。所以这里面说，作者，受者意，因为之前的你自己可以有空的时候就整体来看一下，但是我们就今天就知道我们应该讲的这个主题上面，不然的话又会重复之前说的内容。所以，就是说，作者受者意，报时作者往，如我若共许，真此有何意？所以之前就是说佛法里面讲到，就是无自性啊，非实有啊，无我啊，这样讲的时候，当然我有就是讲到有这种我呀、凡呐、身呐、生我合一、凡我合一这样子的一些观念里面来讲，他们是接受不了这种的观念。说如果说我们说我并没有实有，那我们说的因果呀，怎么去观待，怎么去记，说因果会成熟在这个人的身上。如果我寂灭，我不存在的话，谁来受这个业报？所以这里讲到说，这样子，这个观点上面呢，就是今生造业，后世受报的，这个是，就是可以说，它是不同，因为时间上面也不同，然后可能就是身心都有变化。受造业的时候是的那一刻的人，和后来就是受业的人身心，就是甚至异熟果这样子，就在不同的业、不同的这种界当中，在这个人道里面造的业，可能成熟在畜生道里面或者是其他的里面。所以说，果报现前的时候呢，造业的人早已经往了，这个上面呢没有什么争论的。如果说在这个观点上面，大家都说，他们不是说造业的同时果报就现前的，而是隔生来生，或者是寄生，也是隔一定的时间的，这种报也有，就是说现世现报，但是主要也是指的是就是时间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如果因果就是同时立马现前的话，那就是因等于果，果等于因一样。 所以这两个呢，这些呢是都是两个宗派共许的，所以这对于这个问题呢，就是讲了没有什么可争的，没有什么要特别要说的。然后因时见有果，此时不可能一一相续故，佛说是受者。所以那像说的一样，如果因的时候见到果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那时间就没有作用了。那这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一相续，时间的续流和心识的这种的续流呢，承载这种的业，所以说相续延续的这种的心呢，就是佛说这个就是造业者受报，就是世俗名言这种的上面，从就是也可以说相对而言的话，这个可以说色法受想心识五蕴呢，都是一种集结。不断集结的一个现象，但是说我们的很多感受，粗大的感受和细微的感受，比如说色法互动下产生的受想心识，这些都最后回归于识当中，受想心这些，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我们不是说藏识阿赖耶识会储存这个业的习气，而就是雷生雷识当中呢，就是会持续延续下去。但是在中观里面不直接讲到说这个重点强调好像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的这种作用啊，这些也会说心识本空这一类，但是世俗上面或者说相对的这个层次上面呢，也就是承认说相对的这种延续，虽然它是一种不究竟的不是一个实相，但是就是现象当中有这种的作用。又跑掉了一下子。然后说过去未来心俱无，故非我。净心若是我，则灭彼灭则我亡。所以一般佛教里面大乘佛教尤其是般若的教法里面经常讲到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无所住而生其心，现在心也不可得，这个从就是推理来讲就的确是如此。如果你要找到过去和未来的话，推论上面要成立的话，你就一定要找到现在，因为过去从现在当中生，未来这个概念没有对立的一个现在的话，怎么说是未来呢？所以但是如果顷刻间一秒钟，就一年分成十二个月，我们觉得一个月能找到，一个月分成三十天，一天能找到，一天二十四小时分成一个小时，我们能找到，一个小时分成六十分钟，我们能找到那一分钟，一分钟分成六十秒，那一秒钟我们能找到，但是如果这样说，只要有开始、中间和结束必能分的这个逻辑来上，最后找找找到底你值的是一秒钟的十亿分之一，是不是现在呢？还是就是理论上面没有这样，所以你如果说当下找不到的话，那你怎么能说就是细微的当下和过去应该怎么放，怎么去安理？所以如果细微的当下你真的理论上面和实际经验当中你已经没有，你只是在说一个粗大的一个时间段而已，没有一个真正的这种就是当下可以找得到的话，那应该怎么去说过去的存在或者是未来的存在？所以说当下如果这一刹那的一个生灭的这个现象就感受到的话，是不是说我当下的这个我灭成为过去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就是当下的那个，因为过去心不是我，未来心还没有产生，那这样子应该是当下了。在当下的这个生灭，我们所谓这种生灭，这种呢，是不是说我已经在当下生死当中了？所以这个上面做关照以后说，其实还是没有一个无实，没有实存的我。所以说犹如芭蕉树，波兮无所有，如是以慧观，迷我非见非实。所以像芭蕉树一样，看起来是一棵树，把叶子拔的时候，这个树枝、树干也不存在。树干只是叶子堆积的一个结果，所以说， 就是如果说我们看大体上面说我的名字我的身体什么都能找得到，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打量分析推理的话，最后发现就想找我，但是找不到一个实有的我，这上面，这个部分，就是一些回答以后做，就是提问以后做回答的一些内容，然后说，有情若非我，与水齐悲鸣，是，立誓成佛者，应持须舍友。所以说，如果我就是自己是如此的虚幻的现象，那是不是有情众生也是如此，就是不真实，而且是如此，这个虚幻。那如果说是如此的话，悲菩萨呢，对谁起这种的悲悯心？度化众生、立誓成佛这些呢，基于是不是基于愚痴虚幻的一种施舍而有？所以这个上面呢，讲的。所以，这个就是提问的人这样去提问说，那就是有点反驳大乘的当中讲的空性，因为在大佛法里面也会有这些中观的，通属于中观的这些宗派里面也有，因为有应称啊、自虚派呀、然后这些里面细分的话也有不同的一些观点，对于有些人认为应称的某一些观念。格外非常强调的话，有可能变成比较断灭的这种的倾向，所以说不住二边是非常重要，所以叫中观嘛。但是如果就是在某一些的解释上面不得当的话，可能有断灭的可能性。所以说在这里面这样的一个问题做一些回答的时候呢，是说，无人得谁得果。须有痴心得，为习众生苦，不应除此之。所以说之前讲到说，如果没有众生菩萨，谁得度谁就是成佛？于谁起悲悯心？那这是不是都是一种基于愚痴虚设施设而有呢？这时候呢，就是如果没有真实没有自信的我。那就是包括讲到谁能证悟这种佛果，那这个在我们不是在念心经的时候也会读到说，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一无所得故，这样就是菩提萨埵。就这样讲，就是没有，就是我们说得到从相对包括讲业和这些因果，包括就这么样积累这种福德，积累智慧的资粮，这些讲掉的时候都是道的这个过程，不是果地讲的，是道的这个层次。所以说从这里来讲的话，就是它不是一个直接究竟的这种的法，像《金刚经》啊或者其他里面讲说，就是直接讲空性的这些教法的，这些是比较实相上面的直接的一些引导。所以说，就是为众生除苦呀。所以成佛呀，名言当中呢，就是这种的事，就是我们不是在修行的，经常也说积累如幻的功德，度如幻的众生啊，这样讲。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它是一种相对的教法，是没错的。所以，说没有不是从果地上面讲的这种的，然后观待因呢，因地上面的讲的法，道上面讲的法这种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虽说这些是，就是还是属于这种名言量的，属于分别的这种的，你也可以说这是，就是还是在相对的这个层次，但是说这个层次是很有必要的，暂时不应该出这种的无名，就是讲的是，说你不需要让你的功德去面对，无自性或者无常的这种的了解，首先应该用功德来和这种福德来转化，负面的这种。还不够一步登到位的时候呢，你需要就是，转化用善对治恶，用功德呢对治罪业，所以这种的方式，然后再来说这个功德本身时的面貌啊，无自性啊种种的这些。所以，如果你先就是摧毁了自己的资粮田， 摧毁了这种的善根，这样的话不要说就是超越，就是连基本的这种安乐相对层次上面的都得不到，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不应该出，不是立即一步到位的这种修行，是渐进的修行当中必要的这种引导和教法。但是正悟这一件事情来讲的话，就是本身心识一念之差迷觉这些上面，所以它不是需要从道上来讲讲漫长的一些修道，但是根本上面来讲它有这种本来即是真觉作呢或者是就是如是就是一切了法如是的这些智慧了解了以后呢，其实也不存在这种的道的漫长以及辛苦的所以之后的这个呢，就是我慢痛苦因，或我得增长，未慢不能除，修无我最胜。所以说，执着实有的这个出的时候，也是需要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强调吗？说就是渐进渐悟和顿修的这种渐修的两种宗派当中呢。顿渐两个都很有必要，存在的也有非常有必要。有渐修逐渐的就是跨越到慧根善根具足的时候，就是自然有顿修。如果没有基于任何慧根善根的话，不可能有任何顿修。所以说已经有顿修的这种因缘的人，他过去建立过这种善慧的这种根，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所谓就是说顿修的这一个上面呢咱们呢就是它圆满的一个过程的一种方式上面有一些差别，就像我们说有些是悟后起修的这种的说法，传统上面也有的，就是先让你见到就是性的本性，但是从此以后你了证了这个心性以后，你就非常具有容易修出离心、容易修菩提心这种的。还有一种是，如果你过分的、过早的强调这些顿修的法门啊，这些的话，反而很多人就不精进，反而也就不注重因果、不注重这种实修这样子。所以他有要因人而异，看这个是哪一个人适合哪一种的教法，怎么样去带领他修行上面，就是因机去化重，这种的，但是这里强调说，说就是执着这种我痛苦，我执我慢，我执我爱，就是与轮回的因，然后会，是我们呢，就是只要有我，然后就会有一切痛苦，所以说。我的这种的我慢的这些增长呢，就是有一种对虚假的自我有很强的执着的心理，就执着它是真实的，所以它会增长所有的烦恼。所以要出这种的我慢或者是我执我爱，这个根的话，最殊胜的法门就是治病根的，不是扬汤止沸，是抽薪止沸的这种的法门呢，就是修无我，空证的智慧。那在这个里面呢，具体就是讲掉说在修的时候呢应该怎么修呢，就是从无我法无我的这种修行呢，就是身受心法四种，这个在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共同的比较修行这种的比较多，然后有些时候有一些方法呢并没有说运用在空性上面，比如说修光修正念的话，就是把它作为一种能够专注注意力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把注意力想到一些具体的事件呢、人物呀，散乱于各种的这些现象，就是的一种的分析上面，而是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比如说每一个身体的不各个部位的话，其实没有那么需要想什么，就是不复杂嘛，就是一个。而且对自己有一种切身的感触，所以现在修这种的比较多，包括，好像在扫描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正念啊，观这个呼吸啊，就是 专注在某一个身体的某一个位置，包括鼻梁上或者是这些方式来，就是让自己有正念。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不是深受心法，不是为了修正念，而是说观无我空性的这种的人无我的教法。所以说身非足小腿，腿臀亦非身，腹背及胸肩鼻等非腹非身。所以之前上一堂课里面，在一些里面也有这种的分析，但是就是尤其是这个分析里面呢，就是说到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一个社会的人，一个法律的人，一个就是我们家里面相互认知上面定义，亲朋好友之间说你的时候，主要是你的相貌，包括就是所有的档案都是立基于你的这个人肉身，然后再起一个名字，在肉身和名字的这种照片和这种的各种身份，生物身份也好，或者年龄也好，就是各种的这些发下，就是说这个人。所以包括你的护照上面、驾驶证上面、上学的每一个档案上面都会有这些基本的信息嘛，包括照片啊，或者是名字这一类的。所以好像这些的依赖的基础就是这个肉身，我们好像没有给一个没有无形无影的一个就叫是名字呀，给他立档案，没有这样子。所以但是说如果我们从我的这个角度去观察，说那到底这一个肉身当中哪一个是我，一般人的理解说啊，我就是我的脑子里面想的事情，我脑子的记忆储存呢，或者是大脑应该是很关键的，心脏应该是很关键的，只是一个这样的比较模糊笼统的一个观念。所以说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很有聪明的一个人，就是如果是你是脑神经学家，或者是你是大脑做开手术的一专家，然后不是以前有些人大脑削掉了一半还是怎么样，他们只有一边的脑，或者是有些都还是有，当然身体上面有影响，但是还是可以活，还是可以思维啊，这样可以做嘛。就是说从肉体上面，各个尤其是现在医疗高度发达的年代里面，就是器官置换的这一点，说明肉身上面其实就是没有存在一个你。当然你这个肉身全部不存在，你说要指出来说，那你是说一种的存在，要讲的时候，如果你不了解心识的存在的或者是延续的一种的它的一种续流吧，就是相对的世界当中的续流，相对的世界当中物质也有它的续流，但是说我们把特定的物质的积累当作是自己的这个看法呢，上面一先不做分析，因为这个是一种天经地义无可厚非，谁说这个身体不是我都是就是痴人说梦一样，或者是说就是这种想法都是很怪异的，这种的概念。但是如果的确你如果仔细想说，就是有些人不是截肢以后手什么那个手换了呀，内脏的很多就换了呀，肾啊、心脏啊什么甚至都有嘛，肝脏啊，就是这些重要的器官，过去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应该做不到的。还有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脑部的一些什么完全就是功能失去了以后，另外一些功能的替代性又产生了，这样讲的时候好像说是不是光是靠物质的话并不能够找到一个物质的点，然后说当然我们的一般的理解说你不需要说它是一种分，这个在后面有讲嘛，就是不能把它拆散，如果拆散了当然就好像就人不是，就是在组合起来的时候应该是我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这种也没有办法成立，因为就是说我们就像我们世俗的社会当中也会想说，如果你的眼睛受伤了，或者是鼻子受伤了，耳朵受伤了，或者是就是你有这个某一种的身体上面的一种的，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失嘛，年的长的时候，年小的时候啊，就是临终的时候的每一个人的体质身体状况都有千差万别，有些是内在的器官，有些是外在的器官，但是你还是能够承认说这个人是就是怎么讲呢， 还会说他是一个人，你没有人说这个是怎么怎么样，怎么讲？因为他没有一个胳膊，所以他是四分之一的人嘛，或者是没有人这样说的，其实不是这样子。所以说要安利这种的观了解的话，就是要观察说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包括大腿、小腿、足跟、足部，然后背腹、肩这些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看的时候说找不到一个失存的、实有的这种的我。这种的分析是比较传统古老的这种的智慧，帮助自己去观察说包括骨头、血液，这血液当然可以很多，甚至全身的血都换了，都就是就这种的。之前我们不是讲过说有些人我听过说脑子什么脑袋整个都换了，脑移植还是怎么样，好像在外国也有些活了一些小时，有一些是什么样，好像不这种成功有一定的风险和困难一定有的。那如果说有一个人脑袋的换的话，那这个人新换的这个身体和后换的这个脑袋，你说这个是哪一个人是哪一个人都不好说。应该说脑是自己吧，或者但是整个身体里面脑最管用嘛，这个部分。但是他会不会接受这个身体说这个就是我，所以这当然这个说起来都有点恐怖那种，是吧，拍恐怖片一样的。但是说见了什么内脏头颅中这样讲的时候，有点就好像大家可能也许觉得这些说法这些要局部的分析都有点不适应啊，这种可能他也不是说好像就有点，但是意思是说身体的局部整体是局部组成的，但是局部里面没有的东西整体里面怎么会有呢？所以说这上面就是讲到说我们只是说从身体的概念说整个身体是局部组成的这些部分，所以说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一个人的身体的时候，如果当然你可以看到说局部的身体的时候，也会说这个是身体的一部分，这种的很合理的一种的解释，有的并不会说这个就是身体。但是说反过来看就是这些局部不叫身体的话，身体怎么形成呢？怎么产生呢？身体怎么安立啊？就是说好像不靠这些散件零件的话，整个所谓的身体也不存在。所以说后面的这些是一系列的这方面的一种的观察和分析。若身变散住一切之分，一切诸之分，复分住自分，身因住何处。所以说如果说身体遍及于这些之分当中，就是四肢百骸掌当中的每一个之分呢，又有他自己的名字和他自己的特定的这种身份，或者是说用处功能，或者是这样子，所以那就是身体的这种整体的概念如何安立，因为每一个都是他自己的这种的成分，所以就好像就无从安立一样，或者是两个重复的身份是不是能够相互对等的叫说这个既是之分又是身体，那这样子。所以说若为无一体分住手等分，则尽手手等数，应成等数身。如果是这样子的概念说之分和总体其实是一种置换，可以等量的说这个名字的话，那就是说脂肪有那么多，那都是身体脂肪无数的时候，你也本身就是无数的身体。所以这个呢这样讲的时候也会怪，如果不是那种佛菩萨度化众生的时候分身无数那种状态的话，人不会说我现在已经是无数的状态。所以有这种就内外若无身，云何收有身，收等外无他，云何有鼻身。如果说从外在的这些身体的局部到内脏那个肉体的这些内和外当中呢，就是 没有一个自信成立的这种的身体，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就是肢体啊这些部位里面怎么会就是存有一个身体的概念？就是一个破这种我们对身体很强烈的这种执着，包括概念上面、实体上面，就是实际上面，我们也会很执着这个身体嘛。所以说，但是没有这个肢体啊，百骸无体这样子的话，那身体我们所说的这个平常拥有的这种很结实的这个感觉的这个身体，很执着它为真实的这个身体呢，又怎么会就是除了这些脂肪以外还有什么叫身体的东西？所以身体呢不住在这些脂肪里面，那离开脂肪又没有所谓的身体，所以就没有一种的分析。然后无声音愚痴愚手声觉如因实状书务必为真人。所以说身体虽然不真实的存在，但是因为人就是在模糊的一种的概念里面，或者是在一种的比较迷乱的状态下呢，他们可以理解为这个脂肪的这些堆积呢，或者是整体的脂肪的组合呢，变成一个身体的这种的，尽管它经不起考验，但是这种的妄想或者这种的错觉呢，可以成立。这个呢是就像我们不要说自己的身体这脂肪的这个，就是外面垒一块石头在什么地方田间呢，或者山头啊，这样放一些石头，我们把它误认成人一样的用这种的比喻。这个的确有些时候过去赶那些麻雀的呀，很多东西放的比较真的话，好像是有一个人在那边，就是好像拿着东西那种的，这种感觉，或者很远的地方，很多过去有一些狩猎的人，他把一些就是不是猎物的那个看成是猎物，在那边蹲守了半天，结果发现是一块石头，或者甚至两个人看久了以后说两个人都发现那个在动。但是说最后还是验证到说这个其实是不可能动的，就是自己的这种知觉幻觉，有些时候心里面相由心生一样，就是现象由心生，你心里面有什么需要就产生什么样的这种的外境。如果你梦碰到一个人，有一个人跟之前跟你说那个人非常的糟糕，很恶毒，怎么怎么他做了这个很说很多坏事怎么样，这时候这个你见到那个人可能他笑的时候你都觉得很阴险非常可怕，但是最后你就是对那个人如此不接受的时候，那个人说、哦、我说的不是他，他是挺好的人，是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你有就是观念上面就觉得啊那个人可能就不再那么邪恶，就是这些是主观的影响下带动的很多认知呀观念呢这些。所以说众缘聚合时，见识壮似人，如是手与手等，夜见时有身。所以说虽然实际当中没有这种的真实，但是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就是把石头误认成真实的人，把它认成这种人真人嘛。同样的说我们从我们因为这个比那个石头还要更加就是有这种真实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就是身识和这种或者说意识融入到这种胎里面以后，从这开始一直到意识再一次四大合合的这种的开始到最后四大分解的这个之间呢，都有伴随着身体，所以这个的执着不是一般的身体。一般的那些呢就看一看就看破了，就像拍电影的人一样，你看的时候比较像，但是你到后台去看拍这个片子的整个现场以后，你觉得就是这些很不一样，再看的时候你会想起来这个拍的整个过程这样子。但是说你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人，也没有人给你说那些都是不真实的，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比较不容易，就是从这个这么结构的这种事项的这种的观念去看，而会比较入情境，而且有人就是 经常给你说这个情景的真实，或者是这个故事来自于真人真事，那这样子讲的时候就可以产生真实的更加真实的感受。所以这里面说，首富之巨故，理当成何物？能聚犹聚成，聚者犹可分。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讲到说，我们感觉身体一个人，比如说是这个身体，或者是就是说身体的一部分，像一只手之类的，如果我们说它存在，你也可以说它存在。这个包括问任何人，你说我是不是真实的一个人在这边呢？他没有人说你不存在，所以你不存在的时候，说明你存在，因为你还有一个不存在可以被说明呢，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你好像是存在的，不然没有这个存在不存在讨论的余地和这种问题都没有人问嘛，也没有人答。所以说这么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好像就像这里面尤其讨论到手，说就像你在问你自己说你的手存在不存在，那当然你可以说存在，这个手在这里啊。然后说到手存在的时候呢，就是说经不经得起分析，那就不知道了。就是说这只手呢，就是有这个皮肤，有这个毛细血孔，然后有这些血管，有一些筋骨，骨髓，指甲，然后包括就是可能有皮肤，也如果你细分的话也可以分好几层啊，或者是之类的。包括不仅是如此，它还有其他的五个指头就是构成的，还有一个手掌，就每一个手指呢就是有小小关节、中关节、长关节以及手背的大长的这个关节一样，就是它有分段的，有好多。那所以在每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你细微到就是这些层次的时候呢，你就理解到说，刚才的那一个我说的那个整体已经就是概念已经被解构成一种，就是部分了，它不再是一个整体的呈现，它是很多多方面的一个这种组合而已。那这时候就是说，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东西，如果要真实的存在的话，它就是要单一性，它不是一个就是高度复合的这样子。然后高度复合的东西你把它作为一个整块，但是它的每一个部分并不特定的拥有这个整体的这个概念，或者说它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的组成部分，它可以说在支持这个整体的存在的这种概念。但是说如果我们要说这种单一性的这种存在的时候，它其实这种整体已经被破坏掉了，就是整体的这种单一性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究竟上面没有单一性，所以它就是说性以诸法空性，一切都是因缘假象，因缘的暂时相。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不仅是手指节这些大嘛，还可以把它分成很小细微的这种微尘，像我们之前说什么这种就是什么质子、中子、电子这些上面我不太清楚，但是大概有分子呀，什么粒子呀，然后又可以就是细分到不论是这些概念和现在的方法有多少，你可以持续分，乃至于就是真正的也找不到任何微尘。所以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当中的一些差别里面呢，就讲到说无放分的这个微尘和不可分割的时间这种基础单位在大乘佛法里面不存在，不承认这个概念。因为说如果任何一个东西有十方，或者是有这个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就是里外就是上下这种种的这些概念的话，其实或者是六方吧，就是这些都可以分解。所以不存在六方，不占空间时间，这种的是不是积再多也不成为就是由小积大，积小成多这种不成立嘛，因为它是零的话，零加多少零都是零。但是既要承认基本的这种存在，那又是没有方向的无方分的， 那这样子的存在和这些不被大乘佛教的所承认，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复分析为尘，尘析为方分离部分，如空无微尘。所以说，就像那虚空，我们之前不是说传统意义上讲虚空的时候，就说它并没有真实的存在。但现在的概念来讲，然后科学概念的上，虚空也是就是粒子的这种很散的那种的状态而存在的虚空。所以这个我们只是说把它讲到就是并不存在就好了。嗯。然后之后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掉的这些，如果我们就是仔细的关照这一些我们所讲到的一些内容吧，就是说，是故从智者，虽贪如梦身，如是身若无，其贪男女相。所以说，有智慧的人，既有这种的分析呢，那就是了解到说，身体啊、现象啊这些都没有实有。没有实有的这种色身，如梦幻泡影般的这种的存在。那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了知到这些以后，对于各种身体带来的各种执着包括男女相这些上面的就会减少，因为你想到说的确是如此。不论你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次上面好像告诉你是真实的，但是经过心识的分析以后，发现比眼耳鼻舌身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说身体本来就的这种怎么讲呢？从物理上面来讲，它的这种虚幻性，或者是从一和多的这种概念来讲，它的这种虚幻性，或者是就是各种的层次很多，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空性的多重角度去分的这种方式，分析。所以这样讲，这个部分完了以后呢，就是身的部分完了，然后是受的部分，受念。因为我们不仅是执着身体，还很执着这个感受，感受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的这种的觉受。对这些方面呢，我们很注重，而且会花很多的钱财，大量的这种品位的这种分级别分区分。甚至什么是经典不经典，什么是那种的这些很多就是社会阶层定义身份的高级低级那些区分，很多也是跟受的这种产品啊外境上面有怎么样，你有因为受的这种学问啊美感啊艺术啊，或者用分区文学诗歌去就是赞美和这种细微的品这种细品细分的这些方法嘛。所以我们世俗当中比较人追求的就是这种细微的去品这种色法品这个受感受，所以分出来就是人有好像有那种受教育啊，或者是你好像就你能更细微的去品尝一些东西，好像你就很专业啊，包括食物啊或者是很多方面也是这样子嘛。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不应该存在或者是不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说我们的说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从修行的角度讲，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人在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次上面去就细化系统化，然后并且把它这种美化，把它这种深化神圣化，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世俗当中追求美好生活的做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感受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就是直观的感受有时候都压过理性的这些分析。所以直接的一种的提出，而且我们很相信我们的这种的直观的感受带来的这种喜乐或者是痛苦，所以很多人就依赖这种的感受，很容易高兴，很容易不高兴，很容易紧张，很容易怀疑，很容易就是没有安全感，很容易感受孤独，或者是一些很多方面是一种直接的一个念想，甚至一个氛围带来的，一个音乐的氛围，一个就是环境上面，或者有人说哎呀没有人在身边陪的人是最难过的，最孤独的，或者最灾难性的， 一个人吃饭是最怎么讲的可怜的众生。那这样讲的时候，你可能突然又觉得某一天你一个人吃饭都觉得我很可怜吗？难道我好像很不好吗？或者是之类的或者是色相上面做一些评断呢或者是就是类似的，就是直观的那种的乐受苦受，可以有一种的情绪，一种的环境的变化，马上就是呈现在人的心里面。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分析说这些所谓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感受啊，感受其实都是没有任何真正的实质上面我们所期待的那种的乐和苦的真实。所以说苦性若有时，何不损极乐，乐时则甘等，何不解忧苦。如果说苦或者是乐真实存在于我们的内心的话，为什么它会就是它就是说，如果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单一性，如果它纯粹的单一性的话，它这个单一性成立以后，它不会变成负荷，苦不会变成乐，乐会不会变成苦。但是我们的直接的经验是苦乐是相对呈现的一个现象，所以它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不是绝对的苦绝对的乐，或者它有实性，它没有自性。如果有自性的话，苦也停不下来，乐也就是我们就是不能被苦所取代。苦乐的这种的交替和他们的这种无常出现而不出，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说明他们并不是一个恒常自性的这种现象。所以如果安乐与实存与外境，这个一般没，就是不仅是外道，就是世俗现象当中很多，为什么我们要就是把金钱啊这些放在第一位呢？就是因为相信这种外在的包括购买力啊，包括能够有这种安全感呢，这个把它当作是第一位的这种的安全带来的这种安全感，而不是说是说去间接上面去了解到法的这种的真相，一切现象的这种的实相。所以说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如果是这种的外在的事物上面有快乐的话，为什么有很多人就是应该是有就是基于这种名利财色于一身的人，但是他们不快乐。有很多人吃安眠药睡觉，有很多人甚至变得就是心里面有心理疾病，或者他们有美食华服，或者是就是出入豪门这样子，但是还是依然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所以这个说明呢，就是就是离于心的或者是外在的这些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苦乐的这种的实存的这个益处或者是这种的存在。然后说若为苦强固，不觉彼受乐，既非领纳性，云何云何可谓受。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对方提出一些辩驳，就是像树龙派这些，就是说并不是外在没有能力带来苦乐，而是说外在的某一些苦和乐呢，就是怎么讲，苦太明显的时候，乐就是被掩盖住了，被隐没了，所以我们感受不到乐。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是这讲的并不是说苦乐在外境上面他们没有存在，它是存在，但是以苦存在大的时候，乐不被感受到，或者是乐感受的很大的时候，苦好像就好像没有被感受到，所以有时候是不苦不乐的这种的状态，所以并没有说一定要苦或者是乐，但是这个里面没有直接讲到这个部分。所以这种的回答呢，就是说我们说到受的时候是能够被感受的一种的东西，就是才叫受。如果从苦和乐两个点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苦，所谓的一个苦是不能被感受到，不成为苦，不成为，如果一个乐不能被你感受到，用你的这种器官也好，或者是通过你的器官也好，感受呀，这些上面直观的这些感受，尤其是依赖于这种眼耳鼻舌身受用物质的丰富，物质的优化，物质的与你这种期待所相应而带来的这些 乐呢，没有苦呢，这种的不的想要得到某一些而不遇到这种想要的，而遇到不想要的这些当中呢，产生苦乐。如果没有这个，不是在你的这苦乐的这种认知和监测的范围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称它为受呢？所以说，用反驳的方式是说，一个是，就是讲到说，因为是苦强或者是乐强而盖过了另一方的这种的乐或者苦受的这种感受，而感受不到。那既然感受不到的话，那这个就是不称为这个感受的对境，就是苦乐并不以这种的方式来成立。所以现在时间几点？看一下，对，时间也差不多。然后后面这个说，若为有微苦，岂非以除粗？为彼即娱乐，微苦岂非乐？这样子。然后这就是树论派的一些观点里面又说，就是说这种的微苦呢，并不是怎么讲呢？它就是因为微弱，然后就是感受不到之前讲的这样子，所以说它就是如果说微弱的这个因为乐和苦是一种相对立的，所以说，苦强的时候，这种粗大的苦都能去消除的话，微弱的苦为什么能不能消除呢？这个里面当然举了很多的例子，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讲这些具体的例子，做了很多比喻，比如说像，说，就是用火来烧这个一个锅里面放大小不同的冰块，然后下面呢用火来攻，用火来烧。烧的时候呢，首先化的是微小的这个冰，大冰化的时候，小冰早已经化了。一样的，这里面说微苦不能消，但是大苦能消的话，他就反问说，就像这种的事情有没有存在说小的应该是比大的更没有力气，是因为他们火和水是一个对立的这种对冲的现象，是彼此抵消的现象。所以说火大的时候，首先消掉的是细微的，然后才能把粗大的消除。所以你说那外道里面讲的说粗苦能消，但是微苦还是不能消的，这种的就是做上面的做一种的反驳。然后就说粗大能消，为什么不能够就是细微的不能除呢？如果说苦的性质就是是这种实有的，乐的性质也是实有的，这样子在这样子的话，大和苦和乐的就对立面升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外道里面讲的细微的苦和乐还是继续存在的，那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的抵消应该是从细微处到粗大处的一种的抵消，而不是粗大处到细微处的一种的抵消的一种方式。即便是如此，细微处的这种的抵消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对冲的情况下，它也能够除掉这个细微的，而不会说细微的一直都存在，就是对立面。所以另外一个是说，乐受和苦受在细微处是以对方的方式来存在的，就是乐受在细微状态以苦受的方式、与苦的方式存在，现于相，于现乐相，就是现就是细微的苦现这种乐相，或者是乐的细微的层次呢，被苦所淹没的时候现这种就是苦细微的苦或者与苦相，那这种呢，就是讲到这个时候呢，就是中观师呢也会去说。这种的概念其实不存在，因为他们，因为苦乐是一种，虽然说这时间段上面这样他们会有变化，相互转移，但是并他们的性质不能立为一种，那就是苦乐就是一种，那苦乐有一种苦即是乐，乐即是苦的话，他们的自信在哪里？外道说不是苦乐有自信吗？那这个自信没有办法安立，所以说， 无自信，从他们自己的所说的内容来反证他们所说的是错的这种的一种方式。所以基本上，我们在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然后也刚好是一个时间也到了，那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个回向。因为这些内容呢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学习中观其他的，比如说你们有这些学习的根本慧论啊、如中论啊、或者是宝曼论啊、四白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学的时候呢，如果一通即通，其实你就表达的方式和这些论点争论的这些模式有点不一样以外，其实是一样的，根本上面是在讲一个东西。所以既然空证会如此重要，如心论当中的第九品也被认为别人认为一般是稍微就比较难的这个品，就这一点上面呢，大家花一定要花一点心思，然后不仅是听，有时候参禅的时候也自己想一想，根据自个人的经验呢，就是结合自己的这种认知呢，常常有没有说自己有没有政治政见这些方面呢，经常就是关照，而且有这种见解的情况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时时能够就是运用，或者是时时能够想起，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时候，然后后来呢就是受想心识亦复如是，像刚才讲的受也在里面，所以也时常想到说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受不异空，空不异受，这样子。因为这种的了解很重要。那我们这样子回想一下啊，此福已得一切智，罪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亲友。